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以上呢，我们讲了相慢的这个内容。那么归到修行上来说，我们修这个内容的驾心，就是前面所讲的六种，其中最后两种呢，再强调一下。就是要以修七支供及之经藏作为人生正道的祝愿。那么这样呢，和陆地修说人心相的正因配合起来修，容易升起观察修的这个角色是这样的。那么第六宗假心与这两天前供满陀罗和祈祷三宗事情，宗殿就是要祈祷穿乘上师驾持，让自己呢熟能消除浪费人生，不求取心药的颠倒性，熟能发起珍惜人生舍取心药的无颠倒性，以及这个修法的内外障碍都完全这个原理是这样的。那么在真修之前呢，首先要把所修所缘境的数量和次第需要决定好，因为在真修的时候呢，按照这个次第，按照完整的数量来行持的。所以说在修真心之前呢，首先要把所修所缘境的数量和次第决定好。那么所修的所缘境就有三个就是相满的体相相满的意搭，相满的难得，就是三种。那么这个是所修的所缘境方面来讲的。那么第一个下面的这个提香呢，又有八下十曼，总共十八个。然后呢，一大呢又有先师和究竟两门，难得呢也有因和过两门。那么这样就决定了所缘境的数量。然后呢，在修的次第上呢首先要观察好八下十曼的提香，其次呢是思维意大，最后呢是思维难得，这就是次第决定的。那么在修之前呢，就要发誓按这样的数量和次第来修行，不能在数量和次第上随意改动是这样的。那么在修的时候呢，应当具足真念和真知而修行，按照决定好的数量和次第，让它没有增加减少的方式来行持是这样的。那么所谓这个修相满呢，就是自己的心呢速速对于前面所说的三所愿不断的思维观察，那么这样江湖观察修，这叫做修是这样的。那么只有按照这样速速观察而修心，才能让自己的心呢蒙力恒畅的改变最后呢需要产生蒙力的舍去心药的愚劳心这样才是达到了修的量是这样的。比如就是金吾娃的这个珍惜心和一个老人的这个欢喜心那样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有关这个瞎慢的修行的恶要呢，宗高巴大师都归纳在色松里面。在色松上就是说，霸难寂离时圆满，孝达先弭众人修，后空次身难在得，元收心要求价次。那么就说到八难寂离十圆满，就是要依念自己现在已经得到呢八下十圆满的出生这个人生。然后第二句呢说孝达贤弭众人修，就是要思维下面的力大，就是不论是孝成大成先众弭众，依靠人生呢都能这个修行是这样的。然后后空次生难在得这是要依念下面的难得而珍惜宝贵的这个人生。然后呢元收心药，就是发起收取心药的愚劳心。最后说求价值，就是在这个自量天面前呢祈求价值是这样来讲的。那么观修相满的修行呢对于这个佛教一切宗派都是必要的都是必要的。以这样的潜心修法，对于任何一种的修行都会有极大的帮助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呢以净土宗为例来讲一下净土宗第十二柱车武禅师曾经做过这样的开示：四之罪格正宗者莫过净身，四之罪格爱惜者莫过广印。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世间最值得尊重的莫过于这个净身，世间最值得爱惜的莫过于这个广印是这样讲的。 他老人家呢又说，一年景即佛解愿机，一年燃即旧结圣营，翻动一年即十结种子，可不增中湖。意思呢就是说，一念清净就是佛法界的元气啊，一念杂染呢就是旧法界的气因，凡是动一念就是十法界的种子，哎，能不尊重自己吗？是这样来讲的啊。下面难得确实需要这个尊重啊，确实是需要哀惜自处啊，是这样讲的。然后他老人家又说到，四十亿国民以岁间，一村四广即一村命广，可不挨惜护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次日已经过去了，生命也就随之而减少了一天。一村四广就是一村命广啊，能不挨惜生命吗？啊，是这样来强调呢。下面难得已经得到的时候呢，必须要重视，必须要这个哀惜啊，是这样来讲的。然后呢他老人家又说，钩之近身，知可尊重，则不滥用，则年年自持佛名，光阴不虚度，则刻刻寻求敬业，如实正宗，如实爱惜，则心转而佛亦干，心清二业亦净。意思呢就是说，假如知道今生自得正宗，那就不会随便乱用的，一定会年年自持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假如知道光阴不能虚度，那么就会时时刻刻寻求清净的敬业。那么这样尊重，这样哀惜，心就会转意，容易和阿弥陀佛呢感通的。那么修行就会精勤的，精也就容易精纯啊，是这样讲的。然后他老人家又继续说，过得增生净土，清坚弥陀，四乘开始，面逢次阴，妙舞自心，深枕发阶，演一年为长劫，除长劫为一年，年劫愿容得大自哉，得非自食其尊重爱惜之包袱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以这样的精业修心啊，果然能够升到净土，亲自见到阿弥陀佛，事事都能灵收佛的开示，听到佛的法音。那么这样妙悟了自心，侮辱法界，能把意念延长为这个长劫，能把长劫呢缩短为这个意念，年劫圆融，得到了这个大自在。那么这也难道不是自己收拥一千珍惜下面人生的国宝吗？决定是珍惜下面人生的这个国宝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修净土众的心人，把观修下满作为净土修行的主办，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帮助啊，是这样的。其他的这个法门也应当这样来需要了之啊，是这样。上面呢我们讲了对于下满人生全取心要，下满开始讲以下满人生如何摄取心要的这个道理啊。论当中就说到，第二，如何取心要自离分而一，遇到总见离法决定界，而整于必刀取心要自离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对于道的总体建立发起决定的圣界，然后是讲真正对于必登助道舍去心要自离啊，是这样的。那么初中分而以三十道种中舍一节之言自离，而先是有三师门如此引导之音像，这个音像呢是根据的意思啊，是这样的。那么经注，首先是讲在三十道当中完全含摄了一切佛陀之言的这个道理，讲这个呢分六个课班。第一呢就是一切之言舍于成板而终立自立。第二呢是成板真上身子之言舍如下士道之众。第三呢就是成板解脱的自焉舍如中士道之众。第四呢就是成板一切宗旨的自焉舍如上士道之众。第五呢就是善师名称的出处。第六呢就是端出疑惑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课盘，一切自焉舍于成板二中立自立。那么这呢就是论当中说到，佛处发心，终极自量，最后现证圆满正觉，一切界时为理有清，故所说法一切意为为理有清，如实说成有情利益，略有二宗，为先前正常神及毕竟决定胜。那么这一段呢是以一切生焉为是为了这个利益有清，而有清的利益呢共有两种 这样就成立了佛陀的一切之言都归摄在成班二宗立之中。那么论党中就说到，佛陀最初发无上的菩提心，中间积极复会二宗自量，最后现证圆满的真等觉，那么这初中后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有情。最初发心是为了利益有情，中间累劫积累资粮也是为了利益有情，最后成佛还是为了利益有情的。所以说就是成佛之后，佛陀所说的一切的法也唯一是为了利益有情的。如此说承办的有情的利益大理由就是两种啊，就是先前增长生和毕竟决定生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说佛陀在因地和果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有情呢？会这样自为。那么这要从菩萨最初的动机来讲，佛陀在因地最初做这个菩萨的时候呢，因为见到的有情呢非常非常的可怜，生起了悲悯的心，那么以大悲心的推动，就想让一切有情离苦得乐。但是呢，要承办这一点，光是空想也不可能，必须要落实啊，必须要落实。那么这样菩萨就观察，菩萨和神缘阿罗汉都不能人云相续不断的利益一切有情的。真正人云相续不断的利益一切有情，只有端正圆满的佛陀才能做得到的。所以说菩萨就发起了为利益有情圆成佛的这个菩提心。那么从此以后呢，为了成佛，菩萨呢尽情修集二宗自量。那么这样心持无量的难行苦行都是呢为了利益众生的。所以说就是最后成佛之后，当然都是做利益有情的这个事业，这个事业就是转法轮。那么这样就以理决定了佛所说的字眼，一切都是呢为了利益有情，为就是为了利益有情啊，是这样的。那么有情的利益呢，略分只有暂时和究竟两种，不可能有第三品的存在。那么暂时呢就是增上圣的这个善趣，究竟呢就是决定圣的三层解脱。所以说就是以这样的分类法，就可以把一切字眼归摄为承办增上圣和承办决定圣两类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分别宣说佛于如何摄入三世道的法类当中。所以我们继续讲第二个课盘，承办增上圣的字眼摄入下世道之中。那么论党中说到，其中一语承办先前增上圣时，经其所说一切借悉舍辱下师和攻下师所有法类。那么就是说在佛的字眼当中，一语承办先前增上圣所说的一切法都统统含摄在下师或者呢攻下师的法类当中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然后又说，书生下师者，是于现世不以为宗，希求后世三趣圆满，以及能往三趣应故。那么在这一句当中呢，认定了下士的这个体相啊，下士的体相。为什么是书生的下士呢？因为对于现世不注重，自是呢希求后世三趣的圆满，修集能往三趣之应的这个缘故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书生下士的相。那么不以先世为宗，希求后世三趣圆满，这是从动机上超出一半的这个下士。因为他呢是不以先世为宗，希求后世三趣圆满，这是从他的动机上啊超出一半的这个下士啊，是这样的。那么修集能往三趣之应，是排除修集非应的这个错误之道。那么这两个合起来，从动机和修行两个方面就认定了书生下士的这个体相啊，书生下士的这个体相啊，是这样的。本论三世道次第的注资主要是根据道居论而来的，所以说就是下面再引用道居论做证明啊。道居论云，若以住方便唯以圣思罗西丘自利益之彼为下士。那么阿底峡尊者在这个道居论当中就是讲到，如果以过重的这个方便仅仅对以生死的安乐西丘自己的利益，应当知道这一类人就是下士啊，是这样讲的。 那么至于从中间的两句是从动机上鉴别它不是宗师和上师，也就是以位于圣世乐鉴别不是这个宗师，以希求自离鉴别不是上师，是这样的。第一句以诸方便鉴别不是废道，诸方便就是能承办三趣的五道方便，是这样的。那么以上的这个内容我们再展开来分析一下。在佛的经典当中，真法莲珠经当中就是讲到呢，和真上圣相位的恶趣七情四见和承办必登的因，也讲了真上圣的三趣七情四见和承办必登因，是这样的。然后在交往经当中呢，从千处单着精神的方便上讲了十王无常，在白衣经当中呢讲了端恶行善的这个法门。那么像这样在大乘小乘的经典当中，凡是从承办真上圣方面所讲的一切一切之言，都归入下师或者供下师法类当中。那么这一类法呢，另外还有四见的这个法规论，也就是讲四见的伦理道德，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下面再讲下士的种类，下士的这个种类。下士呢有很多种的，我们要能分辨出其中的这个差别。那么总的来说，精进追求轮回真上安乐的菩提伽罗，就是下士的这个体相。那么对于下士呢，可以分成一般和殊胜两种，一般和殊胜两种。什么是一般的这个下士呢？就是唯一重视追求先世安乐的这个师父，他就可以说是一般的下士。对于一般的下士呢，又可以分成胜劣重三重。这三种下士的比喻呢，以此就是以追求后世的行为来承办先世的这个安乐，然后呢，以头道灯来承办先世的这个安乐，以金上灯来承办先世的安乐，这就是一般的下士的三种分类。我们就明白，哦，各自都是呢，就是一般的下士，只不过他们之间有不同的生劣灯的差别，就分了生劣中三灯是这样的。然后殊胜的下士怎么理解呢？和一般下士注重先世安乐不同，殊胜的下士呢，不是以先世为主，而是呢以追求后世真上圣的圆满为主。那么以这样的动机，他们正是驱逐呢成就真上圣的修行，这就是殊胜下士的这个体相。那么在殊胜下士当中呢，又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以下士道为究竟的，另一种呢是以下士道为前行的。那么前者叫做为下士，为士的这个位，后者呢叫做这个公下士，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世间有许多宗教徒，他们也是舍弃精神的修行者，心里呢唯一希求后世的这个安乐，但是呢他们是以升天为这个究竟，就是把后世进入天堂作为这个终极的目标。那么这一类人就是为下士，比如这个天主教徒啊，或者是道士啊，世间三人等啊，是这样的。然后另一种呢就是佛教徒，因为追踪的目的地是想超出三有而解脱，那么以追求进入上师道而成佛的人来说，为了屈辱上师道，必须要以下师道为基础，所以呢首先是修行成为前行基础的这个下师道，比如修行无常和业果等等，那么这一类人就是公下士，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呢下士道的这个界限是从料达死亡无常开始，到料达维系无常之前，这个之前呢都叫做下士道。所以我们就明白下士道的界限，是从料达死亡无常开始，到料达维系无常之前，就是下士道的界限。那么我们以上呢讲呢承办真上圣的智言舍于下士道之众的道理，接下来就要讲在真上圣以外承办决定圣的智言应当如何归舍的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党中说到决定圣中略有二宗，微真解脱金出圣师及一切宗之位。那么一次呢就是说在决定圣当中呢略有两宗，就是真的精进超出生死的解脱，以及真的一切宗之位。 那么承办这两种决定圣的自愿分别摄入宗师和上师道当中。下面呢就做具体的解释。所以第三个课盘呢，承办解脱的自愿摄入宗师道之中，将这个内容。那么论当中说到，其中若以主身份成及度觉成，经其所说一切戒习，摄入众师或公众师所有法类。那么其中如果是依照主身份成和圆觉成，那所说的一切法统统都归入众师或者呢就是公众师的法类当中，是这样讲的。比如四谛经还有呢律本释等等的这个经典，然后呢就是舍思时间论、舍思业论，还有呢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等的论点。那么这些经典和论点针对声闻度觉所说的一切的字眼都舍在宗师的这个法类当中，是这样的。然后相关庄严论、根本智品当中所说的深远说之道等，这是公宗师的法类，这是公宗师的这个法类，是这样的。然后论当中又继续说到，宗师福者为发厌烦一切诸有，为求自利欲得度除三忧解脱，一去解脱方便自导三宗学故。那么在这一句当中呢，认定了宗师的这个体相。为什么是宗师呢？因为发起了对于一切善有延缓的处理心，为了寻求自己的利益，希求获得超出善有的解脱，由此呢驱逐解脱方便之道的戒定慧三学的缘故，是这样的。需要了知为什么叫这个宗师，是这样的。那么说发起厌烦一切诸有，为求自利欲得度出三有解脱，是从动机上鉴别他不是下师和这个上师。那么对一切诸有延缓鉴别不是单作三有的下师，追求自利欲求三有解脱鉴别不是为了利他而不舍三有的上师，是这样的。然后驱逐解脱方便之道呢，鉴别不是驱逐非解脱方便的非道之中，这是在行为上鉴别的，是这样的。那么论中说解脱方便之道，就是指戒定慧善学，是这样的。然后道居人云，被其助游乐则恶业未兴，若为求自经，说明宗师父。那么这一段的前三句以四谛来这个分析，助游乐是这个苦谛，三有的安乐都是那苦的自心，所以说是这个苦谛。然后恶业就是这个忌谛，一切三有的痛苦都是那以忧乐业激起的，所以说就是恶业是这个忌，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背其助游乐则恶业微信，这是道地，也就是说舍其三有的暗乐则之恶业的就是道的这个自性。然后呢自尽，自尽呢是这个灭地，自相续一切三有的苦因苦果都完全寂灭，所以叫做自尽，是这样的。那么道居论当中说以背其三有暗乐则之恶业为自性，唯一寻求自己激进的不得假乐，就叫做这个宗师，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下面再讲宗师的这个分类。宗师的分类呢，就是从是否入道来分，有未入道和已入道两种。那么刚刚通达唯息无常的这个宗师，就是未入道的这个宗师。那么升起了无为处理性的宗师，就是已入道的这个宗师，是这样的。那么在一如道宗师当中呢，有分翻身两种，资粮道和加心道的宗师就是翻覆的宗师。一如这个僧流的二十宗圣，二十宗圣呢是僧者的这个宗师，是这样的。那么从本论来讲，尤其要能区分唯一宗师和公宗师的这个差别，这两者的差别就是前者是以宗师道为究竟，也就是以消僧的解脱为究竟，所以叫做未宗师。后者是以宗师道为前行，也就是以修行四谛等作为驱逐上师道的前行，所以叫做这个公宗师，是这样来需要分析。然后宗师的这个界限呢，是从通达唯息的无常开始到产生增上一乐之前，就是宗师的这个界限，是这样的。下面我们讲第四个课盘，承办一切宗旨的自焉摄入上师道之中。 那么论党中说道，若据我所遭色心巨人云，尊章佛所以密州度彼岸，人板菩提古，此当速毕意，为修种植方便幼儿，为密州大乘及波罗蜜多大乘，此而摄入上师法类。那么觉我就是对阿底峡尊者的一种敬称啊，这样的。然后呢，尊章佛啊，尊章佛呢就是上师佛，实际就是指这个上师。然后度彼岸或者呢波罗蜜多就是指先教大乘啊，是这样的。那么说因色心俱论当中的这一颂就是立世俱啊，是这样的。那么觉我说造的这色心俱论当中来说，上师佛宣说由于密州和度彼岸能够成白无上菩提的缘故，此处呢将要阐述这个法的要义。那么俺觉我说说修行一切宗旨的方面呢，有这个两种，就是密州大乘和波罗蜜多大乘。那么这两类的一切之言都设在上师的法力当中啊，是这样的。那么比如密教的四轮金刚、大黄王王等密须，然后呢就是明灯论啊，或者无次第论等的论点，属于这个上师的法类。还有呢就是先教的华严经啊、般若经等的这个经典，大乘庄严经论、中论、如心论等的这个论点，这些呢都归设在上师的这个法类当中啊，是这样的。然后论当中继续说，上师福者未有大悲之在而专，未经有情一切苦故，悉得成佛，学习六度及二次第等故。那么在这一句当中呢，认定了上师的体相啊，上师的这个体相。为什么是上师呢？因为完全是由于大悲之在而转的，为了迁出有情一切痛苦的缘故，希求得到佛果而学习六度和深远二次第等等的缘故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上师的体相也要从动机和行为两个方面来认定。那么动机呢，由大悲之在而转，未经有情一切苦故，悉得成佛。那么它的关键就是首先以大悲心推动，一心想要迁出一切有情的这个痛苦，那么这样发起希求成佛的菩提心，那么这个的动机的根源是在大悲上面啊，是这样的。然后行为呢，就是学习六度及二次第等，就是修习先教的布施等六度，以及密教当中所讲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或者呢就是方便道和解脱道等等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上师道他的体相的这个含义。那么下面引用教旨来讲，道君论云：又答自神苦，若于正经处，他一切苦则实为生师父。那么道君论当中说，由于料达自身的痛苦而基于迁出其他众生的一切痛苦，那么这样的人就是生师佛。那么这里所说的生师佛，就是指下师、众师、上师当中的这个上师啊，是这样的。那么前面三句的重点就是说，退即即认啊，退即即认，以料达自身的痛苦，并且想立刻推到一切有情的这个身份上，无一不是如此。那么这样就以大悲心想要拔出众生的这个痛苦，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上师啊，是这样的。那么又说，此时所修菩提方便为波罗蜜多机轴，下当宣说。意思呢就是说，上师所修的这个菩提方便，也就是波罗蜜多和密咒，在下面会具体讲到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再讲上师的种类和界限。上师呢包括未入道和已入道两种，刚刚修行大乘的中性的这个师父就是未入道的上师，已经申请的无畏世俗菩提心的师父是已入道的上师啊，是这样的。那么已入道的这个上师呢，又分凡圣两种，大乘资粮道和加兴道的这个师父就是凡夫的上师，然后大乘的坚道和修道的上师就是神者上师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上师的界限呢，是从产生真上意了开始，一直到成佛之见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上呢，我们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三个方面内容合起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这个三师道当中呢，宗师一切之言的道理 在这个三思道当中呢，含摄了佛陀的一切教法，而这个三思道也就是本论要依次引导学人屈辱的这个菩提道。下面呢，在教代三思名称的这个著作，那么就讲第五个课藩。第五课藩呢是三思名称的著作。那么有人呢就是会问，虽然意义上呢是这样的，但是呢三思的这个名称并没有在教典中出现啊，会这样提问。那么论党中教代三思名称的著作就是舍抉择分和居士论自舍等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论当中说到三思自明，舍抉择曰：夫有三思，唯有成就正受，非律矣；非非律矣，说是精解律矣。已有成就正受，声闻相应精解律矣；已有成就正受，菩萨境界律矣。其中初者未暇，第二未中，第三未生，与此一同。夫说堕中、上中、下思，建立道令。那么这个内容啊，我们做解释之后呢，首先解释三个名词。非律矣，非非律矣，说是精戒律矣。那这意思呢，就是说，所谓非律矣，就是非内道以出离心摄持的真实别解脱的律矣。然后，所谓非非律矣，就是精进具有以三闷方护十不善业的律矣。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三缘戒和这个不为戒，虽然不是真实别解脱的戒律，但这也不是非律矣，还是有择恶的功能。这就是非律矣，非非律矣所摄的精戒律矣，是这样的。然后呢，声闻相应精戒律矣呢，就是以了知一切轮回完全是痛苦的这个自心，而与从轮回中解脱的出离心所摄持的这个律矣，叫声闻相应精戒律矣。然后呢，菩萨境界律呢，就是以威力一切有情而欲求佛果的这个菩提心所摄持的律矣，是这样的。那么论党中说，关于这个三思的名称，在瑜伽师地论舍抉择分当中，就是说又有三宗四副，所谓有成就正受非律矣非非律矣所摄的境界律矣的这个四副，也有成就正受声闻相应境界律矣的四副，已有成就正受菩萨境界律矣的四副，其中初者是下士，第二是中士，第三呢是圣士，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呢，和阿底峡尊者道居论所讲的意义呢是相通的，是这样的，需要了知。然后另外呢，在舍抉择分当中还说了很多种建立上中下三世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在舍抉择分当中分别23种不同的方式呢建立了三世的差别，也就是从中中门建立三世的方式呢有九种，从布施方面建立三世的方式呢有三种，从持戒方面建立三世的方式呢有七种，从修持方面建立三世的方式呢有四种，是这样的。其中这里所讲的就是第19种，是从总的持戒方面建立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按照这个居士论自舍的观点来讲，这个上师、中师、下师的相都是可以正式安立的包括这个名称都是呢依据居士论自舍就可以做证明，可以料知有这样的名称的处处是这样的。那么论党中说，如道居所说，四清二十里于居士室中一所三师自相，意思呢就是说，如同道居论所说，四清二十里在居士论的自舍当中也讲了三师的体相是这样的。也就是在居士论分别业品中对于上中下睡行这一句的内容，在居士论自舍当中释迦菩萨呢解释，就是说皆虽受行有下中上品是这样讲的。所以中国把它说以所三思自相是这样的。那么在使用三思名称上呢，不仅仅是新旧的这个噶当派西藏其他的宗派也都使用这样的名称。比如尼玛派的这个大成就者，这位光尊者在成就第十语先发如编制大乘原文当中也说到，修学三思之正道是这样讲的。然后噶举派的第八世噶尔玛巴在乔举引导次第无始甘露妙书当中也有三思道次第引导的略修法等等无论是名字还是意义或者是引导的次第都讲到了。 所以说就是佛的一切一切的字眼呢完全归摄在三十道的法雷当中，而且三十道的法雷也是西藏各大宗派的大德们都就是讲过的，都有这样的引导文档啊，是这样。这一章我们讲了第五个课盘的这个内容，下面讲这个第六，端除疑惑。那么有人怀疑，既然下士由于先是为宗和以后是为宗两宗，那本论说这样的下士到底是指两宗还是指其中的一宗啊？如果是一宗的话，到底是指哪一宗？有这样的怀疑。所以论党中就回答，下士夫中虽有二宗，为了宪法及落后时次是第二，复须取辱增伤省无谬方便。意思呢就是说，下士当中虽然有希求先士法和希求后士两种，那么这里就是指第二种希求后士的下士，而且呢需要驱逐真上圣的无谬方便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以上呢已经阐明了三十道当中呢总是一切佛语的道理，下面是先是有三十道一次因道的根据啊，将这个那么这个呢论党中说到，第二先师有三十门入此因导之因相分耳，以先师何为有三十道因导之意，而入此次第因导之因相。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是说明由于三十道因导的意义，其次呢是解释之所以要这样次第因导的根据啊，是这样的。那么经处这个经处呢分三个科判，第一呢就是下士道和中士道是上士道自分自立，第二呢是按照下士道和中士道思维之后呢取辱上士道自立，第三呢铺出对次的政变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科判，下士道和中士道是上士道自分自立。那么有人提问，本论是讲成佛之道，所以应当只讲上士道，为什么还要讲下士道和中士道呢？这是不合理的，有这样的提问。那么需要了解，提问者是把三士道一概看成别别无关的善者，所以呢会有这样的提问。那么先问回答，回答呢就是说，如是虽说善事，然于上士道次第中一人色呢与尔四道无所缺少，故必二宗是大乘道或分或治。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是虽然分别了这个善事，但是呢在上士道的次第当中也能完全含摄其余的二十字道无所缺少，所以说这两宗就是大乘道的自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的关键就是要理解三十众的这个善的意思，那么这个善不是别别无关的善，而是呢三际的这个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三个苹果，这是别别的善，如果是这样的三十道啊，那当然没有必要讲这个下士道和中士道，但是呢这里是三际的善啊，也就是说第二际当中呢含摄了第一际，第三际当中呢含摄了前两际，这样需要进入第三季，当然首先需要讲第一季和第二季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才能进入第三季。所以说我们在讲上士道自切，首先要将他的这个自分啊，下士道和中士道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引用校准来这个成立啊，引用校准来成立。那么教准呢就是麻明二十里所早修四书菩提心论云，无海于地时于取及梵心设一其所知，此是三趣性。那么麻明菩萨呢造了两部修菩提心的论典啊，就是修深意菩提心的论和修四书菩提心的论。那么在修四书菩提心论当中就是讲呢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士道的这个惯性。我们首先介绍第一颂，就是说端处杀生的这个无害，端处王欲的这个地支，端处偷盗的这个愚区，端处心印的这个犯性，在这四根本上舍弃一切所致的这个布施，这些就是承办三趣升起收用圆满的一个正义。那么这里三趣性意思呢就是承办三趣的修行或者是他的印啊，是这样的。下面是第二颂，边管圣时苦，端骨修地道，端出二宗嘴，次是即精性。那么边观就是意思呢就是周边观之一切生死的总苦和这个别别的痛苦。 为了端出这些痛苦而修行真实的道，以此呢端出生死之因的依和这个烦恼，这就是成本接近涅槃的修行。那么这里的而终罪就是指依和烦恼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又说到依因去此等是出离道智，那么此等就是上面所讲的下士的三趋心和中士的这个寂静性，所以这个此等就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呢出离道呢就是指殊胜的大乘出离道，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呢就是麻明菩萨呢说到作为上士道也应当取此等下士的三趋心和中士的这个寂静性，因为此等是上士殊胜出离道的自分或者是诸伴的缘故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两句当中，前一句就是这个朔力，后一句就是这个能力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下面再将以前面两种作为道智之后，在此基础之上上士的这个修行。所以马明菩萨又继续说道，又答诸法恐生悲，众生了无边翘边心，自生出离性。那么前两句是将空心会和大悲的这个惯性，第三句呢是讲菩萨性生出离性，鉴别不是中士的出离性，二是上士殊胜的这个出离性啊，是这样的。那么整个这一颂的意义就是依靠同打诸法心恐而对众生生起相续不断的这个大悲心，在以大悲作为根本义而产生的菩提心发起之后呢，心是无量无边的三窍方便的菩萨心。那么这样修学，这就是上士殊胜的这个出离性啊，是这样的。那么根据麻明菩萨上面所说的依因去此等是出离道智，那么宗喀巴大师下面就下结论说，是故此种非道令取，唯以善有自罗，唯说欲得下士辅导，即为自离唯陀圣时，唯说欲得总是辅导，是将少须功必二道作上师道，因道欠心唯修上师道之自分。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所以在这个道次第当中，不是引导学人让他屈辱精进以三有安乐作为所以的下士道，也不是让他屈辱精进以自己解脱生死作为所以的众士道，而是把稍许功下功中二道作为上士道引导的这个前行，也就是修习上士道的这个自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从上海坐车去这个南京，那么虽然中间要经过这个苏州和这个无锡，但是呢这不是以苏州和无锡作为这个终点站经过这个苏州和无锡的这个共道都自是进入南京的一种前行，那么应当按这个比喻来理解三十道之间的这个惯性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第二个课盘，按照下士道和中士道思维之后屈辱上士道自利，讲这个。那么论当中说道，是故若法如前所说，取心要语，取心要自法如中观性论云，虽不将物间如角莫之身，右心利他缘，修虚迷见识，上士具悲骨将刹那老师并根本自身为他暗乐本，具真法具实短罢无暇暇，因以上士行临其有过力。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因此如果发现了前面下满当中所说的取心要欲，那么在这时候呢取心要的这个方法就是像清边轮时在中观心论当中所说的三颂那样是这样的。那么第一颂的意义呢就是有智慧的人虽不将这个如同芭蕉泡沫一样无有坚持的身体通过对他人提供利乐的这个因缘修整虚弥见识呢，肯定这个有智慧人会这样做利益的这个事情。那么松子当中就是说无间自身就是以业火所干燥的没有精化的没有思议的这个肉身。然后呢论当中说到虚弥见识，虚弥见识呢按照清边人士自己在中观心要论的自识当中就是说到一般我们说藏尊或者说分别慈量论的注释或者说中观心要论自识都可以都是一个论就是清边人士自己做的。那么按照清边人士的这个中观心要自识当中就说到这个虚弥见识的含义， 就是讲到像须弥山王一样不动摇，以32相80虽好装饰的金刚圣的自信是这样讲的须弥坚持的内容是这样来去要了之。那么如何以无间肉身修成须弥坚持呢就是有心利他愿有心利他愿，把这个肉身完全作为对一切众生提供利乐的这个益处，有这种的因缘就可以修成须弥坚持是这样的。那么第二颂的意义呢，就是由于上师具有大悲心的这个缘故，在每一个刹那都把这个老病死等无量衰生之根本的这个肉身转变成为一切众生得到安乐的这个根本，那具备就是原因，那么它的结果就是每一刹那都不空耗的完全把衰生的这个根本变成利乐的这个根本是这样的。然后第三颂的这个意义呢，就是以上的这个道理，也就是在具有正法明灯的这个时候，以后这个端出八中无下的幼下自身，应当以法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心持六度施舍的上师修心，让他具有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个过力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宗大师做一个归纳微音念云：我生物师若教若魔，中兵草学烙灯众苦，说出生处因以上师所有现心督诸昼夜，临其不空而取大乘。那么上面这个中观行论所说，就是应当这样思维我这个身体毫无事意，就像这个芭蕉泡沫一样，对这样一种中病的草学劳等中苦的这个生出呢，唯一应当以上师的这个修心来度过日日夜夜，让他呢不空耗而取入大乘之中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下面讲最后第三个课盘，破除对次的争辩破除对次的这个争辩。若尔利因先从伤时应刀，云何临修功下重业？那么有人这样反问你刚才说以瞎满人生取心药，就是要以这个身昼夜做丧事的修行，那么照你这样说，利因首先从丧事开始引导，为什么让学人修习公瞎和公众两种这个道呢是这样做这个辩论。那么下面呢做这个破除论当中说到：微修次而说公自道，即上师道发起欠心之中道理，何当炫说？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修习这两种这个共道，实际就是发起上师道的欠心。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正是为了尽快日夜驱逐上师道的修心，所以呢首先立立修持能因法上师道的欠心就是公下师道和公中师道是这样的。其中的这个道理呢后面回这个具体炫说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呢先是呢由三十道阴道的这个含义，什么是由三十道而阴道呢？就是以下十道和中十道作为发起上十道的这个牵性由此而最终呢驱逐这个上十道，所以呢唯一是以上十道为归去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先是三十道的阴道的含义呢，完全由于三十道阴道才趋向无上真正的菩提果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那么的一旦就要走吧，你要懂得你别长那半心讲几个那些话龙舟这边走了这啊这啊这啊啊红班子格拉班马斯尔德红啊红班子格拉班马斯尔德红啊红班子格拉班马斯尔德红